往生广咒晚上可以念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什么时候都可以念，为什么会觉得晚上不可以念呢？是怎么想的呢？请问晚上就可以，晚上就不可以往生了吗？如果你的意思是跟心中心做没有搁到一块儿，早上做的心中心，晚上做的往生广咒，这个没关系啊，这都没事儿的，可以的。
郭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这边一个小县城，它是一个道教协会，但是他又没有信徒，然后叫我去帮他们，我是不是可以在他那边传这个心中心法？就是我们这个县城呢，它是佛教，只有佛教的寺庙和信徒，没有道教。那因为说现在要国，因为道教是中国的本土的宗教嘛，哈，他那个道教协会会长呢，他又无能为力，然后他叫我去帮忙，我出这边帮忙，我也就是弘扬道佛法嘛，哈，但是我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们更没有文化，所以说我想去他那个场所。讲心中心法，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哎呀，理论上来说，你在道教里头讲佛教，你已经是翻了天了。你现在的不光是这个，你现在的大环境，哎呀，我跟你说，说句难听的，你在佛教的场所，你讲心中心都不合适，你还在道教的里头去讲，那也说不准有意外的惊喜。你要是胆大一点的，你就不妨去说说试试；你要是胆小一点的，就干脆别去，因为这都的信仰都不同啊。他可能是要有人气，要人气。
然后他那个场所很搞笑的，也是让佛教徒去他那边那个做活事什么的哦，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人嘛，呵呵他是想着，然后就是说，他说我不是道教，他说然后叫我们就是把这些信佛教的人拉到那边去做活事。
之前念往生广咒只能在10点前念，不对，往生广咒并没有规定在10点之前念，这个说法也不对的。能念很好，但是我觉得佛弟子还是应该以佛经为依据，往生广咒出自哪里呀？看看佛经上有没有这个要求，佛经上没有这个要求，就不要按照这个办就可以。就是往生咒这个，往生咒这个传承是显教的传承。阿弥利多耶那个嘛，对不对？那个是显教的传承。他哪个经典规定了他是10点呢？可能是你听哪个师傅说的。所以你念往生咒也不应该在10点之前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你去看看佛经，多看看佛经，佛经里头有没有这种思想啊？就是你修个什么东西，一定要在什么时辰之前。如果非要有的话，偶尔有的话，那么这一定是某个方便法，一定不是让你觉悟的那个究竟的了生脱死的那一个，你知道吧？你比如说12点之前，10点之前睡觉，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可能是某一个时辰什么的比较方便做什么事儿，那是方便法，究竟意义上不会论这个时辰的。究竟意义上相反，经常说的是菩萨在深夜怎么修行用功啊，初夜他在怎么样思维自省，中夜怎么样思维自省，都是这么说的。也就是在佛教里头，白天很好，晚上也是很好的用功的时候啊，也很好的，并没有分别是晚上了就不能怎么样，偏见属于是。那你试试吧，不，按说不宜太大，这个东西我也说不好，我们自己弄的都很狼狈，也弄的也不是好在哪儿去，这是属于世间的事儿，各有因缘。你这样说，还有的人说佛教没有道教究竟的，然后他转去道教了，有没有可能啊？也说不好啊，也说不好啊，这个东西不好说，你这就变成了两个教的 PK 了，没有必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这儿吧，也就是自家宗派 PK 都 PK 不过来。现在的斗争坚固，主要是自家宗派内。你佛教跟道教你这么 PK 没有意义。我觉得他要是你说，你要是大胆一点，你就说了他撵你走了再说。大胆一点就这样，胆小一点就干脆就别去也别说。
郭老师已经挺好的了，我最近我就觉得在这待在这群里面我就有进步，哎，算是非常好了，一般的人也得不到这么好的道场，是吧？啊，我们还算是很有福气的。郭老师，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大的这一种，没办法，有的事情就是赶鸭子上架，赶着你。
你这个可以好是好，但是你别把这个道场看得这么重要。有道场要我的意见，就是我原来呀，我就是可不愿意让师兄们弄道场了，怕师兄们用弄道场分心，自己辛辛苦苦的弄，反正自己也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儿，尽量的让迁座过后的师兄没有事儿的，见地又比较正的弄道场，就这还弄出来一堆事儿啊什么的。哎呀，就是尽量的不弄道场，我原来一直这么想，现在想开了，有道场，真的有现成的道场，大大方方的，该用就用，但是要知道这个因缘啊，它是因缘所生法，该灭的就灭。你别在这儿费了可多的劲儿，到时候那个啥都寄托于道场，有道场该用就用，但是修行绝不是需要靠道场才能成就的，没有那个道场修行也能成就的，这样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样的人少，但是这样的人出一个是一个，一个顶十个。所以老师经常说，真正的道场在你心里啊，在你的心里啊，是这儿。其他的你要是有缘用，不用白不用，该用就用。但是因缘不到了就别用。要我现在的意见是这个意见。当然了，你们有判断，觉得哎呀，我不要用，耽误心思，那就不用。为什么呢？就是修行还是尽量的把这个心思尽量的用在修行上，没有坏处，没有坏处。你道场如果占用过多过多的精力，过多过多的又很麻烦什么的，那干脆别用。此事咒啊，没有修心密也可以修，但是前提是要灌顶啊，灌了顶才能传授此事咒。此事咒是老人传的归回家咒，不灌顶的你没法告诉他，他不会知道。
是的，那也不可能太多的时间哦。因为人家尊重我嘛，人家要求我去嘛，我就觉得说，哎，这不是用一用嘛，哈。但是我们也那个不能影响自己休息嘛，啊，这个分寸也肯定是要把握好的。
此事咒对每分钟多少遍有没有要求？也就是什么遍数啊、字数啊、速度啊之类的要求。我们就是心中心的其他的咒语啊什么的，一般的都没有。每分钟多少遍的这样一个要求，这是第一个。但是每分钟多少遍大概可以根据你每分钟持心中心的那个遍数的那种的持咒的速度去持其他的咒语。也就是一般我们念慈氏咒，就是慈氏咒这个多少45遍大约是多少15分钟吧，啊，一般是这样的。虽然做这些事儿对心中心法，觉得好像好啊，对周围的人的好，但是你知道真正的修行是心里不留痕迹，最关键的是这个，不在于做什么，尤其是迁座内的师兄，还是注意这一个，其他的有余力了再说。这个赵世英上面发了一段，回了一趟老家，现在天天头疼低烧什么的，你这个属于是生病了，生病了你就去看病，别做其他的联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做该打打，生病的话就去看病。另外一个有强烈的反应修不下去这一类的，哎呀，这咋会跟修道教的基础联系起来的呢？我觉得你这样一说，修了道教的人学佛反倒变得更可怕了。那原来马祖那磨砖不能成镜，打坐岂能成佛？那马祖那在那自己在那瞎打坐打了多少年，难道没有用？他成佛起来就特别的可怕，他觉悟正道就很难，就会很可怕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是说修了道教是好，只是说你说这个修了道教的缘故，你修心中心修不下去，不一定，最好不要这样联系。那世间的人在世间的滚爬了那种的挣钱的，他们的修心中心法就容易修下去。这个事情没有定数啊，没有灌顶不修心中心，只持慈氏咒也能回家，是这样的吗？ 嗯，是啊，是啊，辞世咒回家咒，这是对我们来说，对他来说的话，他不一定是认为回家，他没有修心中心，他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家呀？他可能是想往生到那儿，那就可以持辞世咒嘛。只要他灌了顶，想往生到兜率内院，他就持辞世咒啊，很好啊。嗯，另外一个兜率内院的是要有五善吧？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五逆十恶生，就是五逆十恶也可以生。兜率内院它是行善啊，要有很五善十善的基础就容易生。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我记得以前唐朝的白居易啊，他就是发愿要往生兜率的。往生兜率在唐朝的那种的文化人里头可多发愿往生兜率的。嗯，这不是一个就是哎呀，跟别的净土比起来就很难很难很难。你比如说老师也说过关于东方琉璃净土的那个地方，你要有钱你要健康你才容易升过去啊。嗯，那就是每个净土的情况不一样，兜率内院相对来说往生的条件并不算太高。刚修第一天六字明念咒特别多口水，还差点咳嗽，憋着没咳嗽啊，是该咳嗽咳嗽，该咳嗽就咳嗽，没事了，你别紧张。不管身体怎么样呢，你的心情是放松的，你的姿势也是放松的，主要是心情是放松的，该咳嗽咳嗽，该这个打嗝打嗝，都不影响，是你心里想咒语放松，能坐下来就好，挺好挺好，特别多口水也无所谓，你可以咽下去，你也可以留下来，都没事儿，只管念咒啊，坐下也有空的时候念念六字明，都检查了没有事儿哈，那就好好休息吧。辞世咒没有说要修满百座才可以修吧，这修满百座并不是修辞世咒的重要那个必要条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有的人有这种说法，主要是他百座都不容易坚持，你再给他加别的，你就是加的东西太多，他把百座断了怎么办呢？所以百座内你就先修百座，百座以后再修辞世咒，你知道吧，这个出发点是为了让你把百座坚持完，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先不修辞世咒，先把百座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出发点是辞世咒的角度，那不是说的是必要条件是要先修百座，他根本都不修心中心，他也可以持辞世咒往生啊，只要灌过顶的，是这么回事儿。你看你听明白了没有？他对啊，他知见不正的话，那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成为修道的障碍，他知见不正，打坐就会成为这个修道的障碍。他知见正了，他在世间上摸爬滚打也成为修道的助缘，不是吗？另外一个，你说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你这种说法我就不大乐意听。我认为魏宇的情况就比较特殊，我还认为这个方鸿志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你说这世界上的哪一个师兄，哪一个这个学佛的，哪一个众生他不觉得自己的情况特殊？你不没必要把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情况特殊。他再特殊，他也是欲界的一个众生，他也是末法时代欲界的一个众生，他也是唯如来心中心，能久于不能及。第五印中指粗，食指短。第五印的中指粗。有关系吗？好像是有点关系。它食指不是主要是靠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吗？这个主要第五印就是调整两个环儿，就是两个环儿，那个左手右手那个环儿，你来回调整，来回调整，尽量把右手的那个环儿，中指的那个靠近掌根的那个骨关节把它露出来，调整两个环儿，这样再试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那个食指挨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那个地方，你两个指头的哪怕有一个指头的一丁点的食指能够挨住一点点的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那就算是达标了。如果实在是挨不住的话，第一个你可以自己想办法，你是什么用透明胶缠也不是一种棒，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吧。另外一个，还有的人用的那个下巴一直抵着，就让他挨到那儿也不是一种方法。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调整两个环儿，你自己再琢磨琢磨。另外一个，当地有没有师兄？当地有师兄捯饬捯饬。一般来说的话是这样的，只要你顺利的修完了前四个印，第五个手印肯定能结上。有的时候有个别的人呢，他第五印结不上， 他先修了，修完了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到时候就能结上了，也有这种情况的。嗯，反正就是调整两个环儿，跟当地的师兄联系联系，再当面对一对，实在不行你找我们义工再对一对。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接受群邪，这个请教一下，到该用的时候就该用了，你现在还没到该用的时候呢。这个是说的是遇到什么警戒的时候，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接受群邪，前面是有前提的，那个前提就是楞严五十阴魔前面那些现象是这个前提，在那个前提下就该这么说话了，没有这个前提不这么说，你得有那个前提。着善警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吧，这个警啊是善警啊，或者是修行人喜欢的一些警啊什么的啊，就这么说吧，不是说着善警，就是着静。但是修行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呀？在楞严经里面，修行人的特点他喜欢着修行警。什么叫修行警啊？在修行的过程中才出现的，他不修行他出现不了。哎，这些东西他稀罕了，他出现了之后他很稀罕，他认为自己的修行进步了，或者认为自己正道了，出现了这个警戒就是正道了，这就是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接受群邪。你有这个现象说明你修行用功了，但是你认为这个是正道了，你认为这个是好事，麻烦了，这个魔剑就从此进来了。哎，这算是回答了吧，这算是回答完了，算是解释了。哦，对对对，他自己那么表述，是的，基本上你听师兄们表述，刚开始学的人他都觉得自己可特殊了，就是这样的，我都听腻了。哦，那是老修了，那哎呀，我跟你说这些老人呐、啊，就是老的那些的亲见老人的人也是一样啊，也没有就是说你说个个都修完千座了，个个都利落了呀，不修完千座的是大多数，千座也不是那么就是全部的都能修完的，这个不是有概率吗？老师原来说过，无论如何你能坚持念就行，嘴唇动不动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动也可以，不动也可以，你坚持念，一般的都是嘴唇微动不出声，轻松自然流畅的念，是这样的。你不要刻意求定啊，你修六字明也别刻意的去求定，你就只管念咒，结印持咒，不许散印，然后念到时间再下坐，这就行了。身见是本来虚妄的，不需要破。我这么说你不一定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破身见并不等于不疼，不疼是木头石头，并不等于不疼。你要是想不疼，你打点麻药不就不疼了吗？我看你不是想破身见，你的意思好像是只是希望别疼，身体病疼，疼的时候就疼呗，那咋办呢？疼的时候就疼啊。你就比如说吧，你外面有声音，你是咋的？你是不让那声音来了？那你念你的咒呗，它声音来就来呗，你听到就听到吧，你还能咋的呀？你是身体难受，身体难受也别有压力就好一些，身体难受也别因为身体难受再加一份压力跟这个烦恼，何必呢？身体难受就难受呗，难受就治病早点好，身体难受就治病早点好，身体难受你要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呀，那身体健康那叫日面佛，身体难受那不舒服那叫月面佛，月面佛还不光是身体难受呢，人家马祖就是生病了，那就是说快圆寂了呀，人家去看他了，怎么样了呀？马祖说日面佛月面佛，什么叫月面佛？月面佛就是黑暗了，就那时候的那个时候呢，也是大好一尊佛呀，就那里去见了，在黑暗里面去见一下，我要走了，我要去世了，就是这个，我去世了也是大好一尊佛呀。你要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就这样，这说起来难听。哎呀，你身体病疼，你该看病就看病，看病一时半会儿没治疗好，那只好没有马上好，那就只好忍着吧，忍着也可以，尽量的心态轻松，你自己再多试试吧，谁也不愿意有病，有病也只好忍着，那没办法。我觉得对学佛多少有一种错误的执念。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像二祖那样，那个时候他打麻，动手术他都不用打麻药，那他这种的时候就是转移的注意力不疼吗？还是因为 破了身见以后他就已经化空了，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就是特别是很多修行人，可能他就是在后面也会障碍到身体生病啊，各种病痛啊，可能这个病痛很严重的这个影响到他修法了。就这个怎么才能够减缓，或者说让他有什么办法能够放下？
比如说吧，认为疼就不对，这个时候就呀痛定思痛，想要破身见了。你那个身体不疼的时候，你那个出门摇哪儿跑的时候，活蹦乱跳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高兴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过破你的心见？有没有想过呀？有没有想过自己被高兴带跑了？有没有想过自己被健康带跑了？这不健康的时候就来了一堆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修行人应该检讨的地方。100多座新中心的100多座的话，有病去看病，无论如何别断坐，祝你身体健康，句号，也没有其他的了。第一个就是你说的是初祖吧，应该是，我记得是有病痛了，就是咬着牙念佛号，没有打麻药的。这个是他功夫好，是他功夫好，这个功夫体现不一样，这个说明他功夫好，但是见地跟功夫可以相关也可以不相关呢、啊、就这么说吧，我直接说吧，见地跟功夫可以不相关。你看着他就是忍住了没有吭声，就这种人的见地知见也可能是很正的，但是这种人的知见也可能是不正的。咱们初祖的不是说因为他这不是说他知见，他是知见正，你看中他的应该看中他知见正，并不要在这儿作为一个标准。你要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那我告诉你另外一件事，那元音老人捂着嘴说牙疼，然后人家说哎呀这老人怎么还牙疼啊，元音老人脱口而出我也是个人呐，那元音老人为什么捂嘴说牙疼啊，他的功夫哪儿去了？那老人为什么说牙疼啊，他的功夫哪儿去了？你只看到了祖师就是人啊人啊人念佛号忍的，你没有看到那老人牙疼的时候还捂着嘴哎呦呢，没看到那个吗？另外一个就是老人捂着嘴说牙疼哎呦哎呦的时候，就说明老人的功夫不好吗？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衡量点儿不对，他有毅力能忍这个疼是好事儿，但是修行还是看知见，不是看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病痛对修行有影响，你说的那个有影响也就是这么说吧，病痛对修行根本就没有影响。你这个病痛对于心中心的打坐你可以说非要有影响，就是这么一个影响，可能这个疼影响你入定，但是它不影响你开智慧，它不影响你开悟。你很疼的情况下你也结印持咒念完了，这一座是很好的一座，只是说由于疼他可能入不了定，但是不一定是差的。我记得我当时签座好像签座过了，那个脚啊好像砸了一下，当时可疼了，哎呀疼得不行了，那就是疼到那种我神经上了还是啥的似的，可疼了，那就那也得做呀。他就入不了定，但是不代表着这是不好的一座，这是很好的一座，你就很艰难你也做下来了。所以说疼痛并不影响修行，疼痛能够让你发心出离，更发奋的去修行。如果说病得很严重影响修法，那还有其他的事儿出现得很严重影响修法呢，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还是应该不理会，只管修，这样是才能修得完。这是第一个，你真的不理会，只管修了，你再去看看，那我们心中心得癌症的也不少啊，也修心中心也没见死啊，没见死还病病殃殃活了可多年。跟我一块儿修的到现在的都还活着呢。能理所以，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这句话是我觉得倒是很好的一句话，但是我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出自哪儿。能理和所理的性空寂，这两个能理和所理都是空的。所谓的感应道交，感应道交也不是你的思维能够思维得了的，算了，你别思维感应道交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倒是蛮不错的，是不是想礼佛拜佛的最高境界？你要是说礼佛拜佛的最高境界，我不知道你这个最高境界这个词儿怎么说，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个，就叫做圣义地和俗地和圣义地，有这个说法，在藏密里面有圣义地和俗地的说法，世俗地和圣义地。那么礼佛拜佛就属于是世俗地上的，有这个礼佛拜佛的磕头像。 如果说圣义地的礼佛拜佛，那一定是心，那一定是心，并不是其他的，并不是其他的。你就是你没看到禅宗公案里好多，你到底理什么？你理的是木头石头，还是理的是佛？什么是佛？你知道什么是佛了，才好说理什么佛，拜什么佛？什么是佛呀？怎样才能做到能理所理性空寂？哎呀，这个能理所理性空寂这句话并不是说做到，它就是告诉你啊，当你理的时候，你这个能理的这个你和所理的那个佛像，它就是空寂的，它就是告诉你啊。它并不是在于怎么做到，它是本来空寂，它是告诉你，你要是真的想要怎样做到，那你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你没听过另外一句话吗？叫三轮体空，就是说布施的时候，能布施的和所布施的，还有你布施这件事儿，这都是空，这都是空的。我们听说过这个三轮体空吗？布施。那这个礼佛也一样的道理。岂止是能理所理性空寂啊，这个能所，一切的能所都是性空寂的，一切的能所都是性空寂的。你不要在理上花太多的功夫，它这个地方主要说的是能所性空，能和所它的本质都是不可得的，它是说这个，你不看理你就看到了。那这个就在佛经里啊，祖师开示里面经常会提到了。那怎么样正道啊，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去亲证它。亲证呢发现，哎呀，原来本来空寂都啥正不正的。啊，反正是你修心中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不至于难的有多难。有可能是有那个病痛很难受的，那需要他自己克服。但是你说天天痛的痛不欲生啊什么的那一类的也不多见，也不多见。但是偶尔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很疼很不舒服的，或者偶尔有一段时间修行就特别困难的，这一类的就很常见，就很常见。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疼这个事儿并不是影响正道的。第一，你别故意去疼；第二个呢，你疼你能修下来，这一座是很好的一座；第三个呢，你身体不舒服你就尽量的去看；第四个，你实在看不了了，那你只好这样，就这样跟这个疼痛和平共处啊，就这样共存呗，那也没别的办法，不影响正道的。受而不受，受而不，你说的不会疼啊，就说的是那个不受。受而不受就不是不会疼的意思，受而不受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疼嘛，它也不是疼，这就叫受而不受。受就是疼嘛，没有疼痛感嘛，你就开始，你是前坐后报复，开始一个一个损了。你那时候有没有这么损他？
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刚讲的，就是如果跟病痛共处的话，就这种情形下，是不是就是用咒把这个痛给做了转移？所谓的说身受心不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在痛，但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不跟着这个痛跑，是这样做可以转移痛吗？所以这个讲起来是不是又是一种功夫呢？就是你的定力足够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
不对，不是的，不是这样转移疼。你就是疼的时候啊，你就是就像我那个脚趾头被砸了，可疼可疼的时候的那个疼，就一直的疼，一直的疼，没办法的时候，你这种的就是你要是念咒啊，有的时候能够忘了这个疼，但是有的时候不是的，有的时候不是的，不是说一定要忘了这个疼就好，不是的，它就是一直疼，你忘不了也没事，你还是只念你的咒，你不要考虑这个疼是忘了还是没忘，这个疼是疼啊还是不疼啊，你就不要考虑它，你就是考虑咒语。那只好就是考虑咒语，就是他疼，你真的是特别疼的时候，你打坐了，就还有出现其他的特别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特别困难的事情，打坐了都有所减缓，但是有所减缓并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你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只管修行，只管修行。我们修行不是为了减缓，而是就即便是它减缓了或者不减缓，在我们心上都无痕，都无作用。最关键的是这一个，最关键的是这一个，别老是用在减缓疼痛上，别老是用在这些相的扭转上。你说是一种功夫是有道理的，你这种功夫不光咱们佛教有，那个气功也可能有。你看那个 什么那叫什么来着？什么呀？胸口碎大石。嗯嗯。八分钟吃完49遍了，也没说啥。哎呀，你迟了就迟了，我不说啥，你能迟就是好的。嗯，对，瘦不疼了，做瘦而不瘦，不是瘦而不瘦，不是不疼的意思，不是不疼的意思。只能在打坐，只能在宿舍里打坐。有时候打坐环境，一般打坐的时候环境很吵，念咒微声才能听得清楚。应该对，有时候会升起念咒。减少睡眠2个小时。你自己再调整调整。如果实在调整不过来，就这么做吧。有的人的打坐环境就是嘈杂的。又不说嘛，有一个师兄他是在卡拉 OK 上头做的，叮叮咣叮叮咣，哎，那个师兄可那个什么了，可利落了。嗯，我看是没有影响，我看是没有影响。你是企图安静，安静的就是最多就算是那个容易入定省事儿，其他上面对于开智慧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的。你就是念吧，当然了，你要是对舍友生气发发火，能让他不没什么声也行，能行不？不能行，要不然你自己挑一个他们都休息的时候。这个环境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环境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就应该可以推论得出来。既然我们对环境没有办法，那么并不是什么环境它就容易成道的，不会的不会的，你就只管念你的咒，跟环境一定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说不容易入定，费点劲儿，其他的方面对于正道这一块没有影响啊。疼只是怕疼，不敢去面对，面对疼了修行就，哎呀，疼这个事有什么面对不面对呀？哎呀，你面对疼，你就是疼，让你疼24小时疼，你没见过那病人滋滋啊啊的叫，一直24小时都在叫，人家都睡着了，他在嗯啊啊的叫，你试过没有？你那他面对还是不面对？他疼就是疼了，有啥面对不面对的？修行就上去了，嗯，哎，那就是你呀，你那个手疼，你能面对不？你能面对手疼，修行就上去了。疼不放一个，任他疼，好吧。你发愿为你妈打3印，手疼的不行，然后你发愿为她就是什么，为她承受病疼，手就不疼了。你这可是奇迹。我记着魏老师的那个信里头好像是说过，他发现代受众生苦，他疼的都不行不行了。元婴老人说他行了吧，他别这样了，不到这个份上不行。人家老的那魏老师说发现代众生受苦呢，那疼的可不行可不行的，那咋弄啊？你这可是奇迹，也可能这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啊，也可能是偶然现象啊。故意找个吵闹的地方去打坐，故意想练心去天桥要饭，是这个意思不？不是偶然，是不是偶然？你得多打打几个，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多打打几个。我说的偶然，不是说你这样偶然，不是说你这一坐是偶然，不是说你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一般的话，这种启用第三印去治病的，那手疼的就比较多，就是带别人受苦的这个，然后就疼的厉害的这种呢是比较多的，何必呢？治病吧，咱们都是普通人，没那个份儿就别这样了。情绪波动，定力不够，情绪波动不等于定力不够。什么叫做定力够啊？情绪波动的情况下，你也修完了这一座了，这就是定力够，知道吧？情绪波动没关系，你只要能做就行。情绪波动了，你吼一句，他们舍友们不说话了，我看这个情绪波动还挺好的，不是坏事儿。没关系，不要特别在意这种情绪波动啊之类的，你可能就是太忍了。你要让他们不说话，少说话什么的，你吼吼有用也行，没用了就算了，就只好忍了。我是借用熟悉的话来说。那就专门出到大街上去当乞丐呗，去练心去，把钱都舍出去，到大街上当乞丐，当也得去要饭去，就是专门找个吵闹的地方练心。一般修心中心的也不会这么攀援。哎呀，你真厉害，你跟鬼有缘。舍家，舍你自己那个职啊，舍你那个第七莫那时，你肯舍吗？那个恒审思量，那个舍那个，你能舍得掉吗？你有一个舍在，你还是没舍掉，那个舍和不舍都没舍掉，哪是舍一个家呀？你要是舍家当乞丐能成就，那你舍命死了能不能成就啊？自杀了能不能成就啊？不是那个，是心，是心。 是心，是心，是一切放下，按照佛说的方法好好修行，等到妄想歇下来了，妄想顿歇的时候，那就成就了。那妄想歇的时候，那个就朗然现前，甩都甩不开了。啥是舍家当乞丐呀？当乞丐的多了，有的人他就是当乞丐的，他专门当乞丐，为啥呢？当乞丐他舒服，他在家里住着他不自在呢。还有一个舍这一切相的这些，舍这一切相的这些的，他得的是人天福报，他并不是就是修正上的，修正上的东西不是在于舍，修正上的东西是在于就是按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去修行，修行之后然后亲证，他并不是舍，佛也不是让咱舍，你以为佛让咱舍都给他去打工去，不是的，佛不是为了让我们根本的断除烦恼得大自在吗？所以必要的苦是要吃的，但是吃苦不等同于成道。佛在大般涅槃经上狠批了吃苦，只是说你修行的过程中必要的苦该吃要吃。有钱也舍了当乞丐的，这个有钱也舍了当乞丐的你这个是人天的，是人天福报，你舍得多了你就人天福报多。那个鸠摩罗什说过，鸠摩罗什说就是这个，你要是想求人天福报是有方法的，什么方法呀？叫是什么？舍财忘身，把财都舍去，把身体都忽略掉，这样得的什么结果？得的是健康，得的是这个富贵。鸠摩罗什在《维摩诘经》的注解里面这么说的，我有印象。圆寅老人讲过这个呀，我记得是讲这个唯心跟唯物的时候，好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讲到就是哲学中有两个门派，一个是唯心的，一个是唯物的。那么有一类是唯心的，就是这样的，他就在心地上舍呀舍的，好像当时讲的是谁呀？是哪一个？亚里士多德呀，还是谁呀？那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嘛，他就把自己的全部都舍了，就在外面当乞丐嘛。这能成道吗？这不是道，这不是成道，这是外道。然后他舍到什么程度啊？他什么都舍掉了，他还留了一个水杯，随身携带着。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小孩在河边用手捧着喝水，他又醒悟了，然后把水杯也扔掉了，水杯也是多余的。那他成道了吗？他没有啊。小龙女并不是想到要成佛所以去舍，小龙女就是喜欢他就献了，他献了他就成了，并不是因为他想要成佛他去舍，他故意的去舍，不是的，他不是，他这个东西是这么说吧，这不是舍，不是舍，是他献。还有一个这个献，怎么说呢，是一种直接吧，我觉得是一种直了成佛啊，是一种直了成佛，说的是这一个八岁龙女怎么着啊，顿成佛，顿成佛，他就凭着这一颗心，就是很无邪的，什么也没想，哎，很直接的就给了，他就顿成佛了，是这一个。这个关键的精髓并不在于舍，不是在这个舍这儿。我记得八岁龙女顿成佛，应该有几个方面嘛，比较重点的方面呢，就是他这个天真佛，重点是在这儿。苏格拉底，对，我也觉得不是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我记错了，老人讲过这个故事。你说的比较极端是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上，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误认为他都舍去了就成就了，他不是一直在舍吗？舍成那个样了，还有一个水碗在喝水，把水碗也扔了，用手捧着水喝，成了啥？成了那个大哲学家，还是成了太极端的那个？把碗也扔了，没有后来了，把碗也扔了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要么说他太极端了，要么说的是大哲学家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时间到了。龙女成佛是表法，你不成佛也是表法，哪一个不是表法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到？你等一下，这个爱师是不是还有问题？他可能在打字，语音打字都行，等一等没事儿。我记得八岁龙女顿成佛这个应该是正道歌里的还是哪儿的，这个八岁龙女顿成佛它一共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它是个小孩啊，才八岁啊， 第二个她是一个女，你献的是女身呀、啊、女身呢、啊、第三个就是她做的可简单呢、啊、就做了一个献的这个事儿啊，所以八岁龙女顿成佛，她突出的是那个顿，就是突出来的是这个直接，突出来的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这样一种的简单。嗯，我理解是这个。嗯，当然了，你具体的再看《法华经》前后意思再看，嗯，我理解是这个意思。所以哪一种成佛的都有啊，《法华经》里不光讲了这个八岁龙女顿成佛，还有大通智胜佛做道场十多少多少劫，十劫做道场没有成佛，可有意思。他差哪儿了？他哪儿也不差。把最宝的东西都舍了，必定成佛也有道理，但是也可能你不知道你最宝的是啥。你只是一种理解吧，这种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吧。你最舍不得的是你的理解。嗯，那今天呢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
嗯。